20个世纪以后的今天，耶稣道成肉身后，天父透过他来彰显天父自己的荣耀。那么，我们该如何管理我们的生活呢？耶稣在回到天父那里之前，教导门徒说，他与门徒之间的关系模式，天父与人子的关系模式是一模一样的。在约翰福音15章4到5节里，耶稣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在这里，主使用了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来说明信徒日后该如何生活。今天的基督徒要想过得胜有余的生活，关键是要承认我们与基督连结在一起。基督耶稣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凭己意并不能为他做任何事，正像他活在天父里面一样，我们住在他里面，让他透过我们来彰显他生命的能力。很简单，所谓住在基督里，是指每一刻我们都依靠与我们同在的基督，做他呼召我们去做的事，做他愿意让我们做的事。我们不必人为把基督与我们同在的事实复杂化，我们只需做出选择，让耶稣每一刻都透过我们去行他奇妙的计划。耶稣一次又一次地声明，他所做的一切并非依靠他自己的意思，他行为力量的泉源是天父的生命，他靠神的生命而活。然而今天的信徒的生命也是如此，活在我们里面的基督是我们生命的原动力。一个破坏我过得胜生活的介词，有一个介词破坏我过得胜生活长达29年，它使我不能享受与神之间密切的关系，相反，它使我一直活在紧张之中，因为当时我误以为我的职责是为基督而活。我不想咬文嚼字，但新约强调的重点不是为耶稣而活，而是活在基督里。对于活在基督里的正确解释、正确理解，将完全转变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我在《恩典中的行进》一书里，详细描述了我的属灵成长历程。我曾生活在律法之下，后来神的爱使我能经历在恩典中与神同行。当基督徒活在基督里时，他就会经历在恩典中与神同行。新约的重点不是为基督而活，而是活在基督里。为基督而活和活在基督里代表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体系。在我信主以后的半年多月里，多半岁月里，我的头脑中为基督而活是指奉献我自己去做神愿意让我做的事。我读经主要是学习圣洁生活的原则，但当时这些原则只是一种规则、律法，我并不是从心中心甘情愿去遵守这些原则。我只是认为自己必须首先读经来了解这些原则，然后再凭着意志去遵行其中所有的原则。我那时也常与人分享，我是靠着我所信的原则而活。我那时相信，如果一个信徒可以完全遵行圣经上的每一句话，他将被上帝祝福。这恰恰是生活在律法下的基督徒理念的确切描述。这种观点是说，我们可以通过我们所做的得到神的祝福，同时我们的好行为是我们灵命成长的关键因素。这正是律法统治下的人生的描述，但我们应当行在恩典之中。让我们查考罗马书11章6节， 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我当时遇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每当我认真查经来检查我是否已经达到神对我的期望值时，总是发现我虽然努力遵行神的一些原则，却达不到圣经中的另一些原则。结果我从未感到对自己完全满意，因为我常常看到自己需要走很长很长的路途才能达到我认定的神让我达到的属灵境界，比如坚守上帝的原则以及为基督而活之类的字眼，看起来很圣洁和鼓舞人心，但在现实中却是与神的道有微妙的偏差。请注意，神是让我们住在他里面，而不是凭仁义为主做什么。屈服不等于顺服。基督教不是让人靠原则生活，或凭己意为基督而活。根据圣经的原则来生活，听起来很令人羡慕，事实上却是律法的另一种微妙体现。当然，新约中有一些指导我们该如何生活的原则，但这不是我们在生命中凭己意去遵守的公义之法。这些描述只是真切地告诉我们，当我们全心依靠耶稣时，当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宰时，新人的表现是怎样的。新约中教导的重点不是我们去做什么，而是他已经成就了什么。圣经中的有关教导告诉我们，那在我们生命中动了工的人，也是那完工的人。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4节中说，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圣经中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会亲自带领我们去做一切事。当我们遵行神的话时，我们确实会享受到祝福，但简单机械地按圣经上的话去行事为人，并不能真正经历神的祝福。有一天，我坐在计算机前，打开我的电子邮箱，发现一封我的朋友罗杰写给我的信。 Steven， 我为什么不能进入我生命的迦南地？他在信中问我。我明白他所指的迦南地是得胜的基督徒生活。我已经出埃及，并且就对我自己的鉴定，我已经做了上帝让我做的一切的事。我已经放弃了那些来自世界的情欲的东西，但我仍然在绕圈子，请帮助我进入我人生的迦南地。你能指出罗杰的问题在哪儿吗？根据他的信中所谈及的观点，他认为自己应当可以进入迦南地的原因是，他已经做了上帝让他做的一切事，已经放弃了来自世界的情欲。罗杰所体验到的是屈服，机械地去遵守圣经上的话，不会给任何人的生命带来喜乐。喜乐的泉源是耶稣，而不是仅仅屈服于圣经中的诫命。许多人在这样的困惑里挣扎，当我做了我所认定的神让我做的一切事之后，为什么我仍然没有成就感？为什么我体验不到尽心做事后的满足感？因为神的心意原本不是让我们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做正确的事上。事实上，他希望我们仰望他，依靠他。当我们信靠耶稣，并且相信他与我们同在，他将透过我们来行天父奇妙的旨意时，我们就会知道什么是顺服，因为这时我们已经顺服神。当我们机械地做圣经里教导人去做的事，我们只是屈服于律法，而不是真正的顺服神。有时我们会遵守圣经中的诫命，正像一个不信主的人在特定时刻也能凭良心做出正确的选择。比如说，圣经中说不可偷窃，一些不信主的人也能做到。因此，做出正确的选择 并不能完全等同于，但当我们顺服神时，我们一定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做出顺服神的选择，绝不是基于一种空洞的、机械的、毫无生命力的屈服，而是因为在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我们为什么不能过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神亲自拣选了我们，让我们靠圣灵得胜，让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因此我们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许多基督徒内心有困惑，因为他们不能理解神的方法，而让我们过持续得胜基督徒生活的秘诀正是神的方法。每一个真正的信徒都明白，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只是单纯的相信主。但许多信徒认为他们现在必须做一件事才能成为得胜的信徒，所以他们用人的努力来代替对神的全心相信与依靠。然后他们又疑惑为什么他们的方法不奏效。事实上，人的方法永远都不会奏效。无论这些靠行为过得胜生活的弟兄姊妹多么虔诚，怎样的努力，如何的祈求上帝的帮助，他们难以过得胜的生活，因为我们是靠着耶稣才能得胜有余。虽然过得胜生活并不难，但如果方法不对，就不可能达到我们人生的迦南地。我在主里奉劝亲爱的弟兄姊妹，若你仍然在凭自己凭仁义的方法侍奉神，并以为你会因此进入你生命中的迦南地，请及时来到神的面前，放下你的智慧，让基督真正在你生命中掌权。曾有许多年，我无法经历持久的得胜生活，因为我不知道救恩的整个历程。我虽然知道得救后会有永生，会有一天与神同在天堂，但我却不知道在地上享受基督赐给我的自由丰盛的人生。我理解什么叫怜悯，却不明白什么是恩典。怜悯与恩典，只要一提及罪得赦免，每个基督徒都会再次想起十字架的力量和主的宝血。罗马书3:23-26中写道，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由于基督亲自做了挽回祭，担当我们一切的罪，神的震怒就不再临到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我们也因主的宝血而被称为义。因此我们的罪之所以得到赦免，完全是由于基督。当我们相信因着耶稣我们的罪已被赦免的那一刻，主的赦免就在我们的生命开始起作用。我们本来是会永远与神隔绝，并在死后进入地狱，但由于主做了挽回祭，我们就蒙天父的怜悯，也就是我们没有受到我们本该接受的惩罚。许多年前，我在亚拉巴马做牧师，我开车从伯明翰到我的教会大约要一个小时。当我兴奋地驾车穿越于州际之间的时候，竟忘记在高速公路上调整车速。突然我听到了警报声，我透过汽车后视镜看到了闪烁的蓝色警车灯。我一看计速表，糟糕，我超速了，我被警察追上了。警察走到我窗前，要我出示驾照。先生，你知道你的驾驶时速吗？他问我，我回答说，我知道，先生。坦率地说，我只是努力地让自己镇定。这位警察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先生请下车， 坐到巡逻警车靠前面的座位上。我迅速地走进后面的警车，坐在前排的座位上。我当时有些不安，我希望没有教友开车经过并看见他们的牧师坐在警车里。他向我出示了他汽车雷达上的车速记录后，掏出他的处罚单据。当他打开小本，从衣兜里拿出钢笔，就在他翻开单据的那一刻，我说：“警官，什么事？”他一边问一边抬头看我：“你能否宽恕我，给我一个机会？”我真诚地对他说。他看了我一会儿，又低头看了一下单据本，稍加思考后，他说：“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慢一点开车，一路平安。”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不过并非在任何时候牧师都能幸免。曾经有一位警察对我说，牧师应该比其他人更注意遵守交通法则。你看到什么事情发生了吗？我本应受惩处罚，可是警官破例给了我一个机会，我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罚。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确切地理解怜悯的含义。神是怜悯人的，他对人类的怜悯如例子中警官对我的怜悯有相似之处。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原本是会受到惩罚，我们会永远与神分离。但神是蛮有怜悯的，他向我们施怜悯。我们好像一个去找摄影师照相的妇人，照相后回家，几天后他去取照片，一边翻着照片，一边抬起头对摄影师说：“这些照片中的我比本人漂亮，这不公正。”小姐，你不需要公正，你需要怜悯。同样，我们也需要怜悯。正是由于神的怜悯，我们因信他独生爱子耶稣的缘故而罪得赦免。有许多人对福音的另一方面不了解，让我们再回到那个警察的身上。有的人曾经对我说：“警察给了你很大的恩典，对吧？”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他并没有给我恩典，他所给我的是怜悯。但试想，假若当我踏出警车时，警官对我说：“先生，等一下。”然后从钱包里掏出100美元递给我，并且对我说：“希望你能收下这100元，一天快乐。”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这才是恩典。当然，那一次我并没有从他那里得到100美元。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或许认为我后面的这个假设纯属开心，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事。但我只希望让大家明白，怜悯不同于恩典。神与人不同，他是大有慈爱的，他怜悯我们，他也是大有能力的。他让信他的人不仅领受丰满的恩典，而且恩上加恩。约翰福音1章16节。怜悯是不让人受到应有的惩罚，而恩典是接受我们原来是我们不配领受的。神怜悯我们，他不按我们所做的错事而惩罚我们，他不逃回罪债，倒是因着主的血而赦免了我们。不仅如此，他又向前进深了一步，他把耶稣基督的生命赐给我们，因而我们在主基督里有神的生命。赦免是令人欣喜的，但这不是神计划里的主要事件，它是神实现计划的必要条件及准备条件。当我们得救后，令我们感到蒙恩的是耶稣与我们同在。耶稣为什么要住在我们里面？你是否曾经认真地思考过，为什么在我们得救以后，圣灵会进入到我们心里？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他的肉身离开这个世界以后，真理的圣灵会来，并且会永远与门徒同在。参考约翰福音14章16到17节。我们论及得救时，常常提到基督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 为什么基督进入到我们里面这么重要？让我们首先来看看关于我们得救以后，基督进入到我们里面的几种普遍的错误概念。耶稣进入到我们里面，这样我们的罪就得赦免。事实上，并非当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时，我们的罪才被神赦免。让我们来读《使徒行传》2:37-38，《16:30-31，《约翰福音》3:16，《以弗所书》2:8。我们若悔改，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就会得救。这是得救的途径。即使基督不住在我们里面，单靠主的宝血、神的怜悯，我们已足以得救。耶稣住在我们里面，这样我们就可以进天堂。耶稣的灵在我们里面，仅仅是为了让我们上天堂吗？当然不是。神不是为了让信徒进天堂才住在他们里面，他能把我们带到天堂，无需通过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耶稣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中，这样我们就知道如何生活。他住在我们里面，是为了让我们知道在生活中怎样行，行什么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信徒在世上应该如何行。我们已经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有新人的生活表现，比如弃绝谎言、污秽的言语。我们也知道更当效法神，凭爱心行事等等。参考以弗所书4:21-24，25-32，5:1-21。圣经是启示人的书，在其中有许多章节是关于信徒行为标准的。耶稣住在我们里面的原因很简单，这样我们就可以经历和活出神的生命。耶稣清楚地说明他来是让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参考约翰福音10:10。以弗所书2:1里写道，你们死在犯过犯罪恶中时，他叫你们活过来。在我们得救以前，我们在灵里是死的，而今我们却因耶稣而活，并永远活着。基督徒生活的最基本的特点是，耶稣已经给我们生命，并愿意每时每刻都透过我们来将他的生命彰显在世界中。基督徒的生活不是我来侍奉神，凭己意，也不是为了基督而活，基督就是基督徒的生命，在恩典中进行，就是让基督掌管我们的生命之后的生活历程，让他带领我们去过有基督样式的生活。我们的生命中有神的同在，这就是新约时代的基督教。耶稣基督每时每刻都在我们里面，每分每秒都可以透过我们彰显神的生命。我曾经有29年是凭己意为耶稣而活，虽然我已经得救，我却生活在律法之下。当我意识到我不必为耶稣而活时，我的生命有了奇妙的实质性的转变。事实上，当我凭己意为他而活时，我的行动与他的旨意或目的却常常是相抵触的。神不需要人刻意地为他而活，当我们完全顺服下来依靠他时，每一刻他的生命都会透过我们彰显出来。这也正是我们可以活在恩典下的原因。我们可以在恩典中进行，我们可以在恩典中行进，也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能够在恩典中行进以前，我们必须理解一个最基本的真理，这个真理是我们经历得胜的关键。共同前行。在我们读这本书时，请让我们与圣灵同行。在我们读这本书时，请让我们与圣灵同行。由于上帝已经向我们显明了真理，让我们与神联合，在生活的每一个阶段都与圣灵同工。就读本书而言， 每章的结束之处的祷告，若能使你在神面前倾心吐意，那就证明这些祷告能表达你的意思和意愿。如果在每章结束时，你可以停下来与天父交通、祷告，你将从本书中得到更多的亮光。亲爱的天父，我曾凭己意去服侍你，我也在我的生命中经历挣扎。我知道，我常常是把目光集中在我自己的行为上，而不是仰望你。现在，我明白，我不必努力为你而活。相反，请你亲自透过我，活出你的生命。主啊，请指教我如何被爱激励而顺服，而不是因律法而屈服。靠着我自己的力量，我是不能过良好的基督徒生活。请向我显明你将如何透过我活出你的生命。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